听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傀儡，然后在我们现场的一样是跟我们喜欢聊器材的剪片仔熊、
yeah.
以及我们的 Steve。
大家好
呀、yeah,
照惯例暖身一下、嗯、暖身的东西都会比较刺激一点。
对对对，昨天那个就是日本 DGMart 他出了一支影片，就是拍 Gibson 的工厂，然后就是说 Gibson 等于说他那边在做那个 Neck 粘合，
把 Neck set Neck 要 set 上去的时候、嗯、他粘合，他不是就是涂胶嘛，
涂完胶
对，然后又不是要把插进去嘛、嗯、然后结果 一般来以木工的概念来说，他应该是塞得很刚好，嗯，结果他就是
胶已经涂了，
胶两边都涂满了，然后就插下去之后还可以这样甩来甩去的，
就上上下下这样进出出这样，
然后就直接粘起来了。然后在下面回啊，不就 Gibson？ 一堆人按我赞，我说这有什么好逃避的吗？大家不都知道 Gibson 就这样子吗？
啊、
我还是有买吧。
有瑕疵就知道你买的是真的 Gibson。
那个瑕疵也没什么关系啊，
是 啊, 啊是啊，
基本上
不影响他的声
音。对啊，
我觉得他最厉害就这一点。
Gibson 从以前以来都不是以那种
手工闻名的，
就是精准度强闻名的。对啊，所以你看他的那个 Tunomatic 的那个 Bridge， 其实 Bodywing 调起来都
哦对。
都不是很，就是你还要考虑，就是一个 saddle 要不要转向的问题，对啊，
嗯，哇，
对，其实跳 Gibson 我觉得蛮麻烦的，
对啊，为什么这公司可以撑那么久啊？
也不算撑很久吧，现在不是买来买去的，
对啊
，Play Authentic 嘛， okay,
对啊，不可以 Play Authentic，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好笑嘛，就是你在黑嘛，然后黑。黑最多人到最后自己说啊，我想要买一把 Gibson，
没错，
我人生的志愿就是要买一把那个 Jimmy Page
哦、oh. 嗯，
或者是我要买一把 Les Paul Carson， 然后在买之前就拼命黑黑。
那这是讲我吗？
没、啊，很多人都这样，
我是这样，
我没黑他，我从来对 Gibson 就是不抱任何期待，我就是想要那一把琴而已，我不会去管他工厂怎么样。
你现在在听什么？
隔壁有人讲话吗？
好像有。
有收到
，真假的，药也是那一只收到。好，我们那个感谢正成集团给了我们非常灵敏的麦克风，
真的超灵敏，对，
直接让他先把植入一下。
然后就是产品本身就是比较敏感嘛。
对 ，Rode 他麦克风其实，在做 Podcast 这一块真的是蛮厉害的、
啊，所以我们有一集还可以聊麦克风这件事情。
对，预告一下，我们九月有乐手潮有一个 Live Station 的节目，总共有算四集吧。
你要连铺梗的那个都算的话是四、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
真的我们要好好感谢我们政府的德政、啊、就是纾困给我们这样子、
嗯、嘿，今天呢我们大概最主要我们想要来聊一下一个很经典的吉他品牌，然后说实在话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喜欢这个牌子的人，然后有一个到现在都还拥有这牌子的人，可是主要通常不太用它，还有一个一直想要把这个牌子买回来的人，这个牌子就叫 Fender。
哇，这个介绍真是哇，好难哦！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到 Fender 这牌子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吉他，就是我并没有玩乐器，也没有玩团。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是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经典梗在里面。这部电影叫《反斗智多星》，
什么
？Wayne's World。嗯，对
，Wayne's World，Wayne's World，Party
Time，Excellent。对
对，对不起，我没看过，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这部电影蛮特别的，因为其实因为我以前读戏剧嘛，然后我那时候考电影系的时候，其实这一部也是就等于说在片单里面，因为它很特别，它是同时在演剧情，同时又跟观众互动，就是说他会跟观众讲话这些东西，它其实很结合，它比第四面墙更突出，因为它会告诉观众说：“你们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吗？我要改变结局。”然后整个电影就
你是说他演到一半，演员会突然出戏跟观众讲话这样吗？
对对，可是那只是第四面墙而已。可是他是强烈到说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然后就终于忽然整个风格一变，然后把拍另外一个 happy ending。
这是一种写点片的意思吗？
他其实很。他算邪典，他其实在主流也卖很好，因为邪典通常是说小众，可是会一直传播，这种是邪典。那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主角他就是一直梦想有一把，就他都会一直到乐器行，他梦想可以得到一把1964年的 Stratocaster， 他都叫他说 Excalibur 就是神剑，对他来说是神剑、哦。然后这把琴就很特别
哦 ，Excalibur 我突然听到，
对啊，你这是日文发音是不是，
对啊，
那时钟剑啊，
对
对对对对，
亚瑟王的时钟剑，
对，
神兵利器就是。
我快要讲宅梗了，怎么办？
你讲出来，
亚瑟王怎么可能是女孩子？对，她就是女孩子。
然后最近 HBO 在演那个
哪一个？
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女什么女巫之咒是？
女巫之咒、
哦、这我没看。
他就是在讲那个
是亚瑟王的
亚瑟王那把神剑之前的故事啊，就是那把神剑、哦，就是那个湖中女神的
哦，
湖中女神的那个怎么来的那个。
所以就是做凯尔特神话的东西就对了。其实我很想看凯尔特神话，可是找不到书。好，超级大离题。
然后就这把琴，它在电影里面就是女主角有就是稍微提供一下情报，说这把是1964年 pre CBS 就是在 CBS 收购 Fender 之前的琴，而且它里面讲 Classic White， 那其实基本上考究的话应该是 Olympic White。然后其实我有查资料。他说这把琴那种 Olympic White 那时候是要定做才有，还不是说随时都有的一个量产颜色。
因为那个不是 是稀少色吧？我记得以前不是都是 Fender 不大做其他颜色，只做那个渐层色那个，对不对？它的标准色。
不过这里面资讯有一点点
错误，
不见得很多人不见得会同意啦。
哦、OK，
因为64年很多人不会把它看成是 Pre CBS。
哦，是哦，
对啊，因为其实 Fender 在1963到1965之间，其实就是已经在跟 CBS 谈要收购这件事情，
过渡期，过渡期，
所以那个时候有人会把它叫做那个 transitional period， 就是那个 Fender 要从那个
Fender 的手上，
卖到那个 CBS 的手上，所以64这个年份有点小尴尬，
对，就很尴尬的年份、
还是就是因为这么尴尬，对他来说才是 Excalibur。
因为其实像 Reverb， 就是 Reverb 其实有帮这把琴做过资料，就是讲到这把琴到底现在值多少钱。然后结果他其实下面就很不客气写，65年以后的 Fender 就品质很差。Reverb 上面的资料是直接这样写
，Reverb 直接这样写哦，
对 ，Reverb 就。因为这部电影，然后特别
去做这把琴
介绍、哦，然后反正就是说，他说那个时候大概大概2007-08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价钱这把琴是16000美金到22000美金，那他说现在差不多是3万美，他这琴现在大概可以卖出的价格是这个样子。
Vintage 吉他来说，好像没有说很真的没有很高价嘛。
因为 Vintage 吉他你要看就是除了年份、稀有性，然后状况等等，那有没有是不是完全就是没改？所以这个其实多少都还是会影响到那个琴的价值。
对，
我这个聊下去讲不完。
直接先开新战场。关于说你没看过的话，其实有个最经典的梗，就是那个他就是要准备看这把琴的时候，就没电源。
他不会弹的那一首歌吧？
对，就是那个梗，就是从这部电影出来，就是没有电源理他。
所以后来，因为我上次看到这个梗的时候是那个吧，那个回到未来哦，
回到未来没有。你可能就是看到
這部電影，我可能就是看到那一部
片段，对对对，他那部那个梗蛮好笑，就是他店员不理他，然后他就直接说我要来弹个 May I help you riff， 就是我弹这 riff 就会出现 May I help you， 然后开始弹得得得，然后就马上店员就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然后他说我要试这把琴，他说你要试啊，又要试啊，然后他就试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弹，他就弹了。Stairway to Heaven 的前面的开头，虽然不太像，可是店员就马上，然后就后面一个牌子写 No Stairway， 对对对，他的梗是从这边出来
哦，所以那我应该就看到这个片段，
对 对, 對，
只是我以为我是看回到未来，
对，那个就是威恩斯沃。
OK，
在我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第二集比较好看，因为第二集比较多电影梗，包括那时候已经有《侏罗纪公园》了，就是他有恐龙梗，可是第一集的话，其实以现在我回去看的话。他其实超多经典摇滚梗，包括是 Alice Cooper 在里面有出来，然后他们最前面最吸引我那时候是就他们前面唱波西米亚狂想曲，然后一起在车上 headband， 就是一起摇头，那画面是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对，我觉得我真的觉得那算是一个90年代摇滚很经典的一个电影啊，对，各种。
好，
所以说我在其实我第一次接触 Fender 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我想说什么时候才要拉回来？
对对，我现在
看到我已经迷茫的眼神。
对啊，那其实我第一把琴就是 Fender，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也完全不认识 Fender， 就是店员插上音箱，然后把破音开给我，我就很茫然的说，我没弹过破音的吉他，因为我以前学民谣吉他，然后什么都不懂，就
买
下去了。哦，你的
第一把电吉他是 Fender，
对对对，
好，因为而且你是不是比较后来才开始弹琴啊？
我看一下哦。我开始碰电吉他应该是高二，其实还好。
高二哦，那也还好。
对对对对对，
哦，那第一把就尬 Fender 也是不容易。
对啊，那时候不懂，而且那时候 Fender 买的价不贵，每场也那时候也没贵到哪去啊。
哦，好，
那熊呢？
我什么？
传说你曾经有过一把 Fender？
其实我两把 Fender。
哦，真的假的？
我总共买过三把 Fender。第一把是日常的 Telecaster 前双后单，我已经忘掉型号了。那把我大概弹一两年左右就卖掉，哦，然后可是买那把的原因是因为我的 Last Paul 在我们社团办公室英雄岛。
什么叫英雄岛？
就是正面朝下，然后就断头了。哇！然后隔天要表，隔一个礼拜要表演啊！啊，那个时候我又在云林，我要把琴送回去，等他粘好，他再回去拿。然后就后来就买了一把日常 Fender， 我就买在前面那个大工学社，好像2万块。
琴坏掉就是买琴耶，这种事情我很难想象哦。
可是那个时候我想说啊，就没买过 Fender， 就跟着买一把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修也不知道修多久，那时候还算小白的时候嘛。嗯，就等于是我刚开始真的玩乐团，当作为吉他手玩乐团的时候出现的事情啊。嗯，啊，其实那时候老实说断头我也是很痛苦啊，因为第一次买那么贵的琴，然后给我断头。
大学礼物嘛，对不
对？
对
啊，
上次讲。
不爽，超不爽的啊！谁知道社办琴价那么烂？
然后我那时候，我学生买了一把 ESP E2， 然后他说带去学校，我说你买一把便宜琴带去吧，你不要带那么贵的琴去。
不一定，那个不一定啊。然后我下一把是后来买了一把 Highway One， 就是后来叫 American Special， 现在这个型号好像也没有了，就是每一场比较低价的款。嗯，对，然后是单单双的，然后是 Satin 的。黑色的，然后 Satin 的漆这样。其实这个就是这把琴是我对 Fender 一部分好感的原因，因为它真的很好弹。
哦，是，
它真的有够好弹，
顺手，
很顺手。可是就是像我说的 ，Fender 的 Humbucker 一直没有办法满足我。嗯，对对对，所以后来那把我记得我是回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台北之后我就把它卖掉。
哦，是的，
对，那然后再下一把就是 Telecaster 末场的。所以其实分的三个厂我都买过
哦，
对啊，
日常、美国、墨西哥，
对啊，那把墨厂的 Telecaster 我真的是很喜欢，嗯，然后包括我还帮他做了很多改装，我把他的线路全部升级了，然后像我不喜欢漆的，不喜欢那个后漆的手感，我也去做了调整，就是漆也磨了，什么都整理好了，我请那个宇宙人技师帮我做的。那时候那把琴整个都整理好了，那我真的很喜欢它。可是后来就是我的猫疑似要开刀，
哦，
然后手上没有钱嘛，然后只好先卖琴。啊，看来看去感觉 Fender 最好卖，就卖 Fender。嗯， 嗯， 嗯，然后可是那把我就是属于一个我不是很想卖，但我能卖的只有它的那种状况。
我理解。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上网卖，那很快就有人说要买，那我也跟他谈好了，结果医生说我的猫不用开刀了。哦，心里就是林老师，然后就是，可是我跟人家谈好了，那我现在就是跟，后来我就跟那个买家就说，哎，我猫现在不用开刀，我不用卖这把琴了。那可是我跟你先谈好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我还是愿意卖你。那只是你如果哪天想卖它的话，先跟我说，我会把它收回来。
重情重义。
然后说，他说那怎么面交？我叫我同学去跟你面交。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住马公。
哇。就是有去无回的感觉上，
然后就后来，这是他的同学一个女生跑来，然后看了一下琴没问题，然后就从他口袋拿一个塑胶袋包着的现金给我，然后搭去走，然后我隔天搭飞机去拿给他，我快笑死，还蛮北蓝的，完了，啊 ，Steve 有几把曾经买过的，要算一下，
这个其实很难算的。
我就在等这一句话。
其实蛮难算的，这样来来去去这样。我开始学电吉他是就是大一嘛，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点过程。 就是基本上原本我妈是认为我是不考不上大学的，因为我那个年代其实就是学校没那么多嘛，
录取率对很硬的年代。
那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过一段蛮叛逆的日子，这样。那当时呢，可是后来我有点就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就突然想通了哦，那就很努力的读书，
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
然后那时候就还蛮幸运的，大学那个放榜的时候就考上，就是还算不错的学校这样。那所以当时我妈就很开心嘛，所以她就问我说我要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想要买一把电吉他。那她那时候就是到，我记得是她去日本旅游。然后呢，就在日本的乐器行买了一支，不是知名品牌啦，也其实应该是说没有什么牌子的电吉他回来。那把琴就是黑色的 Stratocaster。
OK。
然后呢，可是只有一个 humbucker。
这个 humbucker。
对，
好庞哦。
就是、我还，对我还记得它那个牌名叫做那个 Hondo 吧。
Hondo。
H O N D O 这样，就轰大车子那个 A 改成 O。啊，当时其实就是因为零件少，它就比较便宜。
对，
就是当时那个是那样的一个状况。那买回来之后，当然我就觉得很开心嘛。然后弹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去跟老师学。
是，
就老师就觉得说你那是什么琴？不用，当时那个自信心受到不小的打击。后来我就觉得说，哦，我应该要买一把，就是比较像样 的电吉他。
对
啊，所以我第一把，我就是这一把不算的话，我第一把电吉他是当时日常的小 Bell。
小 Bell，
小 Bell 啊，小 Bell 日常。
对
对，
是应该是 Model 3嘛，三号。那基本上那个小 Bell 那一把，其实严格来讲，其实也是它是 Super Strat， 它也是那个波浪的 neck 嘛，
对，
22格，然后单双，然后那个
大摇座，
对。然后呢，我就买了那把琴呢，然后就弹了一阵子这样，因为那时候其实就开始大量收集资讯嘛，那时候就会去买 Guitar Player。可是以前其实那种杂志不大好买，
是，
就是那种音乐杂志，其实买到的地方并不多。然后，但是有一个地方在当时其实很多这种杂志都看得到，就是中央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
所以我当时其实还蛮常去中央图书馆，
就看那些，
就去看那些英文杂志这样。
是哦。
然后后来我就突然翻到了，你知道那一年是1986，那时候 Fender 因为Fender 历经了不少就是波折嘛，那当时这个 Fender 又从 CBS 手上被卖给当时的这些原本 Fender 的这个在 Fender 任职的一些高管呢，就一起集资把
Fender
从 CBS 手上买回来这样。那他们就推了一系列，就是重新给 Fender， 因为 Fender 在那之前其实一直被人家诟病说它的品质不好，所以他们就是有点想要再重新再活化 Fender 这个品牌。
是
啊，那个就是那一年他就是第一次推出了那个 American Standard， 长销型的那个产品。那当时呢 American Standard 呢的那个广告是请那个 Eric Johnson 做的。然后呢我也不知道 Eric Johnson 是谁，只是看到那个杂志打开，然后里面一把白色的 Strat
Olympic White
单的 Stratocaster， 然后 Maple 纸板这样。然后就觉得哇，这琴好漂亮。然后我就到处去了，因为当时我其实乐器行也不认识嘛。那我第一把琴呢是在国内的一家很老牌的乐器行买的，我就孤影其名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去问，那就发现哇，当时因为当时的乐器其实卖价其实就是可以差异非常非常大。当时还有中华商场的时代这样。那就走，就走到中华商场的第一栋。
该不会是，
然后走看到一家很小的乐器行，然后很窄，然后他当时那个琴都用那个玻璃橱窗放在玻璃橱窗里面，但他前后也有一些乐器行在。然后就觉得这乐器行，我就觉得看起来很特别，然后那老板看起来也非常特别。然后我就进去问他说，老板请问你们有那个 Fender 的 American Standard 吗？他说有。他说你要吗？我说我想买。我就问他说我可以请问你多少钱吗？他就当时报给我一个价钱，就是至少跟我 之前遇到的那个价格就是差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就直接问他说我要怎么买，他说、啊、你就先订，然后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来
拿，
對拿这样子。所以我就马上订了，之后回去就求爷爷告奶奶，就硬是从我妈那边，就是央求她协助我买那一把琴这样。因为我第一把琴其实是用分期付款买的，
okay.
那个当时就是我那把小表是用分期付款买的。那我当时也问了那个小表，他卖多少钱？我问了之后，我真的是差点撞墙，
心灵受到巨大的打击，
心灵受到巨大的打击，这样。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就去，就去隔天就去把那个琴买了回来，这样。那就是我的第一把
Fender
的 American Standard 啊，那一位就是造福非常多音乐爱好者的。当时叫做美声乐器，现在叫金蚂蚁的蔡老板。
我觉得刚刚那个前面讲的重话商大家都知道是谁。
可是当时有点特别，就是因为 那时候的音乐风气其实都不是 Fender 那一挂的琴，因为你想1986年87年那时候出来的人都是谁？ Joey Satriani 刚出来，然后那个 Steve Vai 啊，然后这些、Paul Gilbert 那时候也出来了、那时候几乎就是 Ibanez 的天下嘛，
就是 Super Straight 的、
那国内的那些吉他手呢也都是拿那类的琴、不过那时候还有什么、那时候还有、好一点的话会买什么、Kramer、Jackson 就是那种非常那个 Heavy Metal、那个年代，所以我当时去买 Fender 也不是主流，因为玩 Heavy Metal 玩这种就是超级派的只有 Ingrid Malmsteen 是拿 Fender 这样、所以我当时只是因为看着那把琴觉得它很漂亮、白色的，所以我 就买了那把我的生平第一把 Fender Stratocaster， 那从此也跟 Fender 结下不解之缘了、就是那陆陆续续之后就是有很多很多故事，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再说这样。
你们铺梗铺到那边。
可是 Fender Steve 故事一点多，因为他毕竟就是 Straight 爱好。
对啊 ，Steve 最贵跟最便宜的 Fender 大概价差是多大？
最贵跟最、其实不能讲，因为那是时代的关系嘛。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一般学生嘛。
对，
所以我不大可能买到很贵的琴。
的
那当然有可能就是卖掉琴再去买琴，卖琴再买琴。那当然可能越买越好
，但是对。
但基本上，但是你说从最贵跟最便宜的琴，第一个。那中间跨度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嘛、那币值也不大一样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当时买到那个 American Standard 放到现在来看的话也不是那个价啦，
对啊、对，
所以
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第一把 Gibson 是在1988年的时候买的， 是从美国就是请我妈帮我带回来嘛、那把 Gibson 当时在美国买才$1000多吧，那但你看我在2000，就是说那是1988年嘛、那我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那时候 Gibson 的 Les Paul Standard 还不是什么所谓的什么 Carson Sharp 或者是那种那什么 Prehistoric 系列的东西、都大概要6-7万啊。那现在更不用讲了，现在随便一把就是不用 Carson Sharp 的 Les Paul、
Standard 就已经
快10万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那个价差的话其实有时候很难去比较啦。
所以 Steve 应该有买墨场 Fender 有买过吗？
墨场 Fender 其实你要像如果你从 Fender 历史来讲的话， Fender 的墨场的 Fender 其实一直要到90年代才有墨西哥厂、对，因为最早其实 Fender 每厂之外它的所谓的非每厂的琴就是日厂、
对，
韩厂、然后再来慢慢就是有大陆厂，有印尼厂，
然后
墨厂这样子，对，那个基本上那个基本上大概是它有一些进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墨厂我买到墨厂 Fender 反而是比较后期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唯一能够选择就是每一厂的 Fender，
对，
那有时候和日厂的部分，
日厂的，
那当时韩厂的话。打 Fender 品牌比较少了，但是就是 Squire 或是韩厂做了这样子、对，但日厂也蛮特别，因为日厂 Fender 很多时候是不外销，
他只有做内，
他只做国内市场， 对，当时的状况会比较像是这样，所以我第二把 Fender 就是买就是日厂的62， 那个，因为我当时其实，听音乐的方式开始，听音乐的那个方向开始转变，
是，
所以后来就开始去比较喜欢这种老痛一点的部分嘛。嗯、那从日常的 Fender， 然后去转到就是当时的 American Vintage， 就是5762的那个、那个年代这样子，所以大概就是类似 follow 这样子的一个购买的一个形态这样。
我的第二把 Fender 还是 Strat， 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金 root，
对，金 root
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
因为它最早是有 Telecaster，
然后墨厂的款嘛，
而且更之前，因为更之前的时候，它的第一把 Telecaster 是在第12格有一个那个引擎活塞的 logo 在那边，对，就是。其实我个人是并不太喜欢有艺人的 logo， 至少在正面是 不要看到的。
那你买他妈的干嘛？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我要讲，因为其实我觉得进入它的规格就是我
就你喜欢的
心目中的规格，对，然后美化跟你身体这些。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其实我那一次我是在香港的九龙的通力乐器遇到这把琴的，然后那天我本来没有打算买琴，然后那个时候我当老师，暑假之后的时候，就是暑假的时候，基本上你知道那个
没有空的，
对，吉他老师就是全满，然后你也没地方花钱，你就是一直在上课，上课，上课，就就有一点积蓄在。结果后来就刚好看到那边挂了一把，就他的 Stratocaster， 然后
拿来弹了，
对，拿来弹了，
就回不去了，
好喜欢哦，可是我其实那一天并没有想买琴，可是我就乖乖把信用卡掏出来，然后就把那把琴接回去了。
家伙到底有什么毛病？
对对对，就是我是一个脑袋完全跟现实是一个脱节的状况。
你 ESP 不是也这样来的吗？
对对对，就是
嘴巴上说不要，身体倒很诚实啊。
那把琴我买回来一个礼拜就没声音了。
哈？为什么？坏掉了？
对，就坏了。然后我拿去给我的技师弄，然后结果他把线路拆开，然后他讲。最好 Fender 你们敢这样把琴这样里面线路这样做，然后送拿去给金入用吗？
哦，所以里面线路乱做，
对，就是其实蛮乱的，就一个礼拜就挂了。
Okay.
对，可是他的声音我是真的很喜欢，他也是我大概是说，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会想要买回来的琴。
OK，
大概我所有卖掉的琴里面这一把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一把。那 Steve 刚刚笑而不语，什么意思呢？
没有啊，其实 Fender 就是，我觉得 Fender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实验各种不一样改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platform 嘛，一个平台嘛。
怎么说？
那基本上，因为第一个他就是已经挖了那个，
就他都准备好，
他就准备好了，所以说你可以换你的拾音器，你可以换你的 bridge。你可以换任何你想要换的东西，相对容易啦。
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一般 Strat 买 Strat 的人，他很少没有改装过经验的人这样。我的第一把跟第二把 Fender 就是日常的那把62，然后跟第一把 American Standard 是被我改到已经就是完全
不知道什么琴，
不知道怎么说了。比方说
换品牌了，
那两把琴我都换过。那两把琴我都换过 Floyd Rose 的 Bridge，
哈，那整个挖洞嘛，
在挖、哦。
当时就是在就是吉玛的蔡老板帮我们挖嘛，
蔡老板
会改装哦，
他会改装、
哦，
对 对, 對、哦。然后呢，我的这两把 Fender 呢，都做了那个 scallop 的 neck， 就是挖的凹槽在纸板上面，
就
对，
因为
Mark Sting
对，第一把是蔡老板帮我弄的、第二把是我自己弄的。我就拿铅笔跟那个砂纸，
自己慢慢磨，
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然后磨成就是凹槽这样、然后呢，这两把琴到最后都改成双单双的 pickup，
双单双，
对，
就是
JEM 嘛，就 JEM 的感觉，
然后就是换双单双的 pickup， 然后就是改了线路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就是那两把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Fender Strat 的型，然后大摇座，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还是流行大摇座嘛，然后 pickup 都改成 high output 的那种，
就大出力、凶悍的声音。
对，双单双，那时候那为什么双单双，就是被那个 Steve Vai 他们就是 Ibanez 的影响很大嘛。
对
的，然后就是改到这个样子，可能前前后后所花的经费都远超过那把琴，然后最后还是把它卖掉的。所以基本上。我大致上几乎所有在之前的 Fender 我改过、即使是我讲一个 有很有趣的故事，我当时其实在那时候就开始喜欢上 因为 Stevie Ray Vaughan 的关系、嗯、Stevie Ray Vaughan 其实影响我
是
就是追求 shred 跟弹奏很大的一个人这样
是
不然我在那之前其实还是都 follow 一般就是那种 shredder 的那种路径嘛就是会去练那种速弹啊这样子、嗯、那因为听到 Stevie Ray Vaughan 之后我整个人就觉得哇这好像就是 我真正想要的部分所以我就开始改变了我所有的器材弹奏的一个方式这样那当时就是一直想要有一把就是那一种声音的 shred 当时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很懂的概念嘛就觉得说我那个形状就要像那样所以要找那种 vintage 去找 vintage 那我那时候第一把每一场的 vintage 是一把57然后就是57就是黑色的 body 然后单单单然后那个 maple 纸板这样那 我个人 比较喜欢 Rosewood、
嗯、
所以那边有纸板我觉得弹起来呢就觉得很不顺手然后呢再加上早期的就是 Fender 的这个 Vintage 系列它是比较复刻真的完整 Vintage 所以它是用它是那个 7.25 的 Radius 就是非常弧度很高、嗯、然后用那种很细的那个 Fret所以那个很容易弹一弹就会开始就是
就 death note
就会 choke 就是那个声音会不见了、嗯、然后就声音就弹起来就其实并不好弹
嗯太糊了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虽然买了那把琴但是还是没有我心目中想要的那个音色嘛
嗯
哦没有那把是62对不起那把、嗯、那把是62那把是 Rosewood
OK
我有点记错但那把是 Rosewood
太多色
黑色 Rosewood 这样
多痛啊！
但其实就是我还是弹起来就觉得不大顺，这样。
嗯。
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奇怪，我怎么买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型号，可是还是没有自己的音色。但那时候也没有考虑到说什么你会不会调你的音箱，因为那时候音箱还是用那种电晶体的音箱等等这样。然后后来就有一天呢，又走，
又走到中华商场了。还是已经搬到金山南路了、
那时候他还在中山商场但这个故事跟
他
没
关系、哦、不好意思
我不能
我在那边消费蔡老板
我不能讲我走到哪里因为我一讲的话大家就会知道那一家是哪一家这样好反正我就逛街走到一间我一直都不会想要走进去的乐器行、因为那家那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说除了蔡老板之外我很难进去别家乐器行、因为就觉得很贵、
对
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进去那一家乐器行进去我就看一看看我原本只是就是想要逛一逛我突然看到一把那个 Lake Placid Blue 的57就是一把 Fender Strat 放在那边可是那弦几乎上都已经就是已经是黑色了感觉上就是放很久
很惨
然后那个漆上面呢有瑕疵就是那把琴不是 Relic 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状况不好所以他大概也不能当作心情买然后放在那个地方呢然后因为 Lake Placid Blue 又不是一个很讨喜的颜色嘛因为如果你不是很喜欢 Vintage 的人你就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喜欢然后看起来琴又旧旧的、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把琴声音应该不错、所以我就去我说我可以试这把琴嘛、然后就拿起来试以后我觉得哇这把琴声音真好听那我当场就问他说你这把琴卖不卖他说要卖啊然后他就开给我一个离谱的价格嘛就是说他是用正常价卖我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说这把琴这个样子你卖我这个价钱然后他就说、就这样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我可以跟你保证这把琴除了我之外不会有人跟你买
哇因为卖相不好连人家连想拿起来弹都不会
对那后来我就用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价格买到那把琴对
谈判手段
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去了拿回去以后就是哇这琴声音很好但是
是
它是 maple 纸板
啊你的心结
所以呢我就把五七跟六的那个互换所以黑色那一把六二变成五七
难怪你会错乱嘛
然后那一把 Lake Placid Blue 的那把原本的五七变成是六二的 neck 然后换完之后我就觉得哇那声音很好所以我那一把 Lake Placid Blue 那把琴就后来成为我一直很喜欢的一直很喜欢的那个弹很久的 Fender 就除了当然我还实在是不大适应那个7/2的那个 radius 跟那个
太糊了
对、可是那把57的命运就很悲惨 因为他换成那个
Maple
那个我更不喜欢嘛，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大改，
又爆改一波，
就爆改一波这样子，然后呢，开始又装大摇座，
有啊，
装大摇座，然后改成改成单双，
单双只有单跟
双，对，
单双，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吉他手叫做那个 Doug Aldrich， 就是我们乐手潮有一次访问，有访问到他，就是后来他去 Whitesnake。
Oh, 哦，
那 Doug Aldrich 当时在他在 Jackson 时代的时候，他有做一把单双的琴，然后是 Strat， 然后大摇杆这样。那我就把它改单双，但是 Maple 琴你知道，当时的 Four Euros，所以各位在装 Four Euros 的时候要注意啊、哦。Four Euros 一般的那个 Radius 是十二寸，十寸到通常是十二寸，所以他装到那个 Fender 上面的7.25的那个7.25的那个 Radius 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一二弦跟五六弦永远都调不下来，他就会有一个高度
太远了，
然后呢三四弦呢调下来之后呢
就打弦，
你要不就是让他打弦，要不就是他不打弦的时候你那个其他弦就会变很高、所以那弹起来就超不顺手、那所以那就改啦、怎么办呢，
只好再买一把 Fender 拆他那个，
没有，就后来很有趣哦。我那时候在乐器产业工作、那有一次刚好有一个 Jackson 的人来、那我们就带他去，就是带他去谈一些这个要跟 Jackson 合作的这个部分，然后讲，我就跟他聊天，因为他们来都吉他手嘛。我当时就很喜欢弹器材，弹一弹，我就跟他讲，他说，我说啊，我有一把 Fender， 我很想要换 neck。他说，我有一把那个 Jackson 的那 Strat 头型的 neck， 我拿来给你好。然后下次他就带，我说不要了，我有跟你买这样。后来我就跟他买了那一把 Jackson 的那个 Radius 的那个，就是平的 Radius， 然后是 Jumbo Fret 黑弹纸板 Fender 头。
哦，我就很开心，
只差没有印 Jackson 的 logo 上去而已。
哦，是他们的 prototype 之类的东西吗？
应该是说他们工厂里面的那个、对
的产品。
对，那我就把它装回去之后，那把琴就突然变成是一个没有 Fender
logo
的 Strat，然后把它装大摇嘛，然后就单双这样。
只有琴身是原厂的。
这琴声是原厂的，Pickup 也都换光了。
对，有够悲
哀。我记得我看过那种用纸板做成的 Fender， 就 YouTube 上有人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拿那个厚纸板。
哦，纸板，
对，纸板，然后就把它压成。
是 Fretboard， 吓我一跳，用纸板怎么做 Fender？
对，他就拿那个纸板。
有啊，还有乐高啊。
对，可是他那纸板最后是定成是 Custom 下的，等于说他那个等 Custom 下出品。
他那一次是帮谁做？我记得是最后那把琴送到，好像是那个
他要请 Linkin Park，
Linkin Park 吉他手嘛，最后送到他那边嘛。
就试弹完说，这就是一个 Fender 的声音，就是纸板做的 Fender。为什么？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其实我们都一直觉得说。Gibson 好像就是比较贵，然后 Fender 就是一直没办法给人这种突破这样的印象。
我觉得 Fender 贵到靠，不是啊，不是说它真的很贵，是说我觉得是因为 Fender 的产线比较多元。
我觉得它工法比较为了大量生产设计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啦。
我是觉得因为 Fender 产线很多嘛，你看它有日厂，它有末厂，就以现在来看，然后有每一厂。Gibson 它其实就是只有它等于就只有高贵品啊，它没有很在照顾中低价市场。
Play authentic，
对 ，play authentic， 我们现在到底要表达表多久？
对啊，因为其实你看像 Fender 的话，它像我们说挖游泳池啊，或者是不然它的挖法其实就是那种随时好像就是说它想要中间忽然想换，就是它可能今天规格忽然想改的时候，它忽然就可以马上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工业为了工业生产然后就设计出的一个设计。
可是我觉得这也算是蛮正常的啦，因为你身为企业你最后一定是想要这样让你赚的利润更多嘛，那让它好生产一点，其实最后产物也是蛮好的啊，
对啊，
倒还好啦，我觉得。
对啊，它像它琴颈那些锁合啊这些东西，其实就一直让人印象就是它生产速度很快，因为像 Gibson 我会看到它粘好以后，然后等它干，然后还要把它那个就全身白底那些全部绑起来，就是它所有胶漆那些都粘起来都花很多时间。可是相对 Fender 好像在工时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费工的感觉，那可能我觉得是。可能我们一直对它是一个比较便宜的印象，可是说实在，它便宜有比较不好吗？
我觉得声音这种东西一定都是很 很个人的啦，这是很个人的东西啊，嗯、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倒没有好或不好。
兄，听说你最近在看新的 Fender Ultra？
不是啊，现在是这样，嗯，就是上次我们有聊到买琴那件事，我想买 Zartic，、嗯、那 Zartic 的价格其实就是蛮硬的，嗯，那然后上次有聊我想买 H 琴。但是后来查了一下资料，然后 又跟 Steve 讨论一下之后，我现在有点动摇、嗯，因为我现在拿的琴是 Elder Body 配上 Rusty Maple， 嗯，那 我想要弄一把是 Elder Body 配就是 Rosewood 的 Fretboard， 还是要 H Body 配上 Rusty Maple 的 Neck， 嗯，加 Fretboard 这样，就很选项太多了嘛，你查资料越查越多，你的选项就越来越多嘛，嗯，而、啊、越来越多，你大脑就开始混乱啦、啊，然后结果那天不知道我点到 PRS 去，结果看我 YouTube 现在全部都是 PRS， 嗯，对吧、啊？就是你会混乱这样，然后我后来又看到那个 EK 北上面有那个 Fender 的日常的 Hybrid 的 Straight， 然后是单单双的 Elder Body 加上 Rosewood 的纸板，然后看，哎、欸，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规格，价格也还不错啊。有 Unique， 重点是 Unique， 嗯，
肥你喜欢肥厚的，
我喜欢肥 Unique， 对，然后又 Unique， 然后看一下价格120,000日币，哎、欸，
还不错哎、欸，
然后就快点把它关掉，
就赶快关掉。没有，有时候你就需要像我脑袋跟身体断线一
样。不行，没有，我还有理智，我就快点把它关掉。Hybrid 我会有兴趣，是因为它是相对 modern 的配件，但它的 pickup， 跟 neck 的形状是 vintage 的、嗯、所以它才是混合的琴、啊，
这是 hybrid，
它是两点的摇座 ，vintage 的 pickup， 然后是 radius 是 modern 的 radius， 但是它的 neck 厚度是老派的，嗯，对，是老派 Fender， 所以我会觉得哦，好妙，好像可以。
那 Steve， 你觉得说？现在这 Ultra 对你有吸引力吗？像这种比较 modern 型的，
我觉得你要从两个角度去看 Fender。我觉得其实我、嗯、个人其实我对 Fender 是还蛮佩服的。你可以这样看哈 ，Ultra 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 Fender 的历史上面。
哦，是哦。
90年代初期 ，Fender 也有一个型号叫 Ultra。
哦，是。
哦，对，是。
他当时的 Ultra 呢是 Elder 的 Body，、嗯、然后。Flame Maple 的 Top， 单单双的当时的那个 Late Sensor 的那个 Pickup， 嗯，然后它的双是两个单线圈合起来的，
哦，两颗硬拼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呢，Maple Neck Ebony 的纸板，
哦，听起来好亮，
然后 Locking Tuner， 嗯，这把琴就是当时 Fender 认为它最高规格的工厂琴，所以你其实可以从 Fender 从当时从 CBS 被重新再交回去这一群对 Fender 有想法的这群管理者身上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想要突破一个点，就是他想要让 Fender 跟现代结合、
哦、现代的琴、嗯、
所以你从 American Standard 开始的整个系列的发展，其实 Fender 在走一个他要符合现代的需求，
是，
所以 radius 变比较平了，
是，
然后那个两点式的 bridge 进来的，
对、
啊、然后呢甚至它的那个痛钮旋钮这个部分呢、嗯、它会有一些新的配置在里面，
是，
这个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嗯、但是 这一点也是 Fender 一直在挣扎的部分，他、嗯、走太 modern， 传统派人就会告诉他说
会点他，
你的琴失去了 vintage 的特色，
对、嗯
哦、那你如果走太 vintage 的情况之下呢，
又跟不上现代人，
现代的 player 就会觉得说嗯，
我老古董，
你在老派，嗯、哦、所以他后来才会慢慢的就是说在生产线上面，就是这一个 modern 的线之外，他有所谓的 original， 现在的 original 以及的 vintage、嗯、那把所有这些比较属于老派的做法就把它放到 custom shop 去，那或者是因为custom shop基本上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部分嘛，只是说后来大部分人还是都会选所谓的那种旧化的啦、嗯、比较符合老规格的这个、嗯、这个部分，所以那个就都留在 custom shop 去做，是，可是 Fender 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想要在传统跟创新上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对，
那这个就我个人的认知，他目前的 Ultra 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到的看起来现在的最大努力，嗯，比方说 它有几个特点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就是它 bridge 两点式的 bridge， 但是上面是放那个 vintage 的 saddle、就是那个生铁 saddle 嘛、哦、然后呢它的 neck 呢做 broken in，让你有一点点像是拿到老琴的感觉，
嗯、
哦，那就是试着要去怎么样在音色上面给你一点点 vintage 的感觉，可是在弹奏上面呢，
有 modern 的舒适感，
有 modern 的舒适感，然后做了 compound radius，
嗯，
就是上面比较圆，
下面
比较
平，
啊、嗯，就我比较粗浅的了解，这可能是他到目前为止试着要把传统跟现代做一个很好平衡的最大的努力嘛。我还是回过头来看啦、啊，就是说。琴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嘛，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满足你在某个场合它可以给你的那个音色。
对
对，但说实在，你要找到一把琴能够百分之百符合你所有的需求，的确不大容易。
嗯
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是自己要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权衡呢。那以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因为我自己很确定我要的音色是什么，所以我大概就会一直去找那一类的音色，只是刚好我一直在追求的就是那个非常非常 vintage 的感觉。可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是我不会为了要达到那个百分之百 vintage 的感觉去买一把 vintage 的琴，因为我知道 vintage 的琴其实没有办法满足我对现代弹奏性上面的那个
需求，
所以我最后的妥协就是会去买 custom shop。
嗯，
所以它一定不是 vintage 的琴，
对。
那但它可能会做旧化，
它可能会符合你的某些需求，
它可能会符合某些需求，但是它一定不会对所谓的纯 vintage 的人来讲，说那个东西就是不是。
对。
但我也不会让我自己就是说，即使我真的有预算。我也很清楚知道那不会是我想要走的路，
是、
嗯、
那我觉得不管是 Ultra 或者是他的 Professional 啦、哦、各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你找到一个符合你的那个
想象
就好了，这样。所以基本上我是这样去看 Fender 啦。 但我必须说，我觉得这几年来我对 Fender 的在提升他们的品质，在产品线上面试着要去符合就是大部分人的需求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他做的其实要比另外一个
鸡排
另外一个厂牌要来的好很多，这样。
嗯，真的，其实觉得这些老的厂牌其实真的在开发新产品上面真的是比较吃力，就是他必须要两面讨好，
他两面都要顾到了。
对，
现在其实说真的、啊、就鸡排现在直接开两个产线嘛，就老派的，他有那个传统派跟那个 modern 的，他直接分两派去走、啊。可是就是我觉得他们问题不是在这边啊。
不过说到 Ultra 哦，这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嘛 ，Ultra 其实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嘛，它在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过一次嘛。我有一个 Ultra 的小故事，这个有点有趣哦，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乐器产业上班嘛，那 Fender 一直以来在对我来讲都是我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所以我跟 Fender 这边都经常会有很多的往来，这样子。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在跟 Fender 谈一个计划，这样
是，
然后应该是要把部分的规格看要把它设计到就是比较平价的那个
琴
上面，这样子。那后来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收到了一个他的 prototype，
嗯，
就是当时 Ultra 的 body， 然后 Maple 的 neck， 然后他就寄来到我们公司给我，这样、
嗯、
然后但什么都没有、
欸、
就除了 body 跟 neck， 他的最主要是要可能要我们量测
大小
啦、型号啊什么、嗯、然后就是那个有个漂亮的虎纹嘛，然后一把就是因为，但是因为 Ultra 没有 Maple Neck， 就是他就是做了一把 Maple Neck 过来，这样。那后来那个计划就没执行
哦，
那就放在我们办公室。然后呢？
你是不是？
我就想说啊，就问一下，就这东西要怎么处理啊？那我老板就说啊，你要你就拿回去好了。
嗯，
我就把那把琴煮了一把。
有过，
然后我煮什么，我就把那把琴拿来，然后我就去买了 EMG 的 pickup。
好，好，很高潮。
组织上然后去买那个 locking tuner 啊，就是然后就买了，然后买了护板啊，然后旋钮什么的把它装上去这样的，然后它就变成一把很特别的 ultra， 因为没有人看过 ultra 有 maple neck， 然后是 ENG 的那个 pickup 这样，
是装双双这样，
单单双，那可是后面是我记得我当时选的是 SASA。八九，因为它
八九
可以变单线圈、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就是那时候比较喜欢像 Steve Lukather 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拿了一把那个琴把它组成那个样子、然后就弹得很愉快这样，然后后来那把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卖掉了，
也还卖掉，
卖掉，对啊，
它上面有 Fender logo 吗？
有 Fender logo 啊，
哇，好，可以卖，哎、所以来的时候它 fret 都已经打好了
。
就是没有电子零件的部分，
没有电子零件啊，也没有
tuner，
没有 machine head， 就是有点像是你去 Walmart 买那样子。
哦，懂，
对，
懂，好听吗？
啊、还不错哎、我虽然装 EMG， 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还拿那把琴去，有点像是一个小表演吧，就一个 jam session 这样。当时我记得那时候我进的是一个 Mesa Boogie， 当时有一个型号叫 Blue Angel 的那个音箱。
clean 的，我记得那颗只有 clean，
它是只有 clean 这样。
对，我在阿帕的练团是用过。
我真假
的？对，
那 Blue Angel 的那个音箱，那进去之后弹出来的声音就觉得哇，声音真的超好听。后来那把琴就是有人要给我买，他就给我买，我就是用当时零组起来零件的价钱把它卖掉。
这么佛、
我基本上通常都是比较低的，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反正都用过了嘛，
就要换现金就快点换一换这样
说。其实我还是会想到，就是我们今年有访问 Pori Smith， 对他有讲话，其实他说你现在看到的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想法，就像你看艺术品，就是那个艺术品，就是那个时候这
个
艺术家
的
想法。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乐器，说实在，我真的觉得是符合年代的使用才是一个关键，因为它毕竟不是古董，要古董的话，可能就真的是老东西。可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需求，其实这些公司想要改进，完全不是问题。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厂牌都会随着年代做一些更改嘛。我讲白一点 ，AZ 不就是一个 Ivan 是为了符合现代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琴嘛，对吧、那 Fender 去改它的型号，这些其实都是为了符合当下的潮流在做的，
对吧
？你自己看 ，Pori Smith 他自己也说，他们琴就是一直都有在修正，一直都在修正，一直都在修正、对吧？所以 PRS 的琴也是一直在随着时代而进化，
对
。
不过这一点我倒是有一个另外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参考啦。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关键是这样，就是90年代开始因应整个全球化的关系，所以这些美国的品牌也就开始就是把生产线就是以代工的方式就是交到亚洲这边来嘛。
对，
尤其是中国这段历史是我觉得是一个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就在当时整个产线就是最所谓的那种学生级的产品，开始往整个中国移动，那再加上当时很多台商也开始把整个生产基地又慢慢从台湾转到中国大陆去嘛，那在这情况之下，就是低价琴就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就是价差就跑出来，
对，
对。
可是呢，蛮有趣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其实参与了那一段过程，
是。
你会发现就低价琴过来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在跟这些美国的原厂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造成了一个状况，就是它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在很多的规格上面的要求降低。
是
哦，是
我所谓的规格降低，但不是说那个 零附件，就是但贵一定是贵的，只是说整把琴要做到什么程度，要它要它甚至是拿美国的
标准来做，
对那个
亚洲的工厂，
结果没有想到亚洲的工厂正式的回应了这个挑战。
哦，是，
所以呢，琴就越做越好。
是
哦，
那这个挑战回去的美国的原厂说，人家亚洲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墨西哥也开始提升它的那个
品质
的水准、美国也开始提升它美国的，
就大家都在互相的竞争与提升这样。
所以这个竞争造成了现在。你几乎可以在这个年代，为什么人家说这是一个乐器的黄金年代？
是，
就是基本上应该没有办法买到 不好的乐器，你可能会因为规格啊，零件的部分可以看到那个差异，
会有一点喜好的分别。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就整个 set up 易弹性，好，我们把音色暂时先撇开不要弹，
是
差异其实变得蛮小，
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这个竞争其实导致，至少在 Fender Ibanez 上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其实不断的在，就是在整个90年代到2000年是往这个方向去 push， 所以连带的也把整个乐器产业，就是整个乐器的那个品质水准提升到一个相对高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它已经不是早期的那种我在哪个地方买到这个价位，就是它就是一个不好啦，或者是很品质很烂的那个概念。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因为因应整个全球化带来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现象，
是。
但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是坏呢？那当然我就不去评断，因为这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要去考虑。但是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也为了所谓的现在的乐器的黄金年代打下一个蛮重要的基础。这个部分其实是亚洲的这些无名英雄，其实也有他的贡献啊。
是是。那今天我们谢谢两位来我们节目上，虽然你们还是得就坐在这边。
不是啊，我们这个不就是一个奇怪的小团体吗？
就三个人关在密室里面，然后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
所以要回答说，你们问我 Fender 到底有几把嘛？对不对？
对，
算好了吗？
我坦白说，我还真算不出来。
因为我买来 Fender， 然后还改到乱七八糟，那个还算 Fender 吗？
交换的，然后
还有厂商寄来自己拼起来的 Fender， 就最扯的是这一个，这个有够扯。
希望观众可以给我们五星评价，并且订阅我们乐手潮的乐手潮播客室 Podcast。好，我们就下期见，拜拜，
拜拜。